这里有个故事啊，一时就是当时啊，佛在舍卫城啊，当时呢舍卫城呢由圣光国王掌管，鹿野园由梵师国王执政，就是两个国家。这个两个国家呢因一些矛盾呢就开始呢交兵作战，双方呢伤亡惨重，两个国家呢善缘越来越少。有一次呢，梵师国王呢统领着车啊马呀、象啊还有步啊，就是军队啊，往舍卫城进兵啊，当时印度啊打仗，在康丹河边呢安营扎寨啊，刚刚扎寨不久呢，圣光国王呢就闻讯啊，知道了，哎呦，他们过来了，都打了，马上就率领着精兵前往迎敌啊。那么双方呢势力相当，差不多打得难舍难分的啊，一直僵持不下。此时呢，梵师国王的王妃啊，生下了一个非常端庄的女孩，王宫上下鼓乐齐鸣，庆贺啊这个王女的降生。圣光国王得知此事之后呢，心想啊，哎，我们与梵国啊交战这么久，前景啊也不乐观呢 啊因为我们两方都是进退两难呢、因为差不多嘛，倒不如借这个女孩子呢，我们来和亲啊，这个缓解两国的关系。如此决定之后呢，他们就派特使呢到梵师国前去求婚啊，祈求梵师国王将刚生下的王女许配给圣光国王做王妃啊。现在大家知道王妃了吗？啊，对不对？就是过去古时候啦，只要你生出来，他就可以许配给别人的。过去呢，在古时候呢，还有一种呢，叫指腹为婚，还没生出来了，就指住这个孕妇的肚子，就说：如果今天这孩子生出来了，是男的，就娶我的女儿；如果是女的，就嫁给我的儿子，就叫指腹为婚都有。啊，那么生出来是个女的，而且是王女，他就说要配给的这个圣光国王。那个梵师国王知道了圣光国王的心意之后呢，他也有台阶了，正好找个啊台阶下，心想两国一直打到现在啊，这个敌我损失都非常惨重啊，既然他提出来联姻，就是我们说今天婚姻不战而和，哎，正合吾意，大家就算了，就告诉来使非常愿意圣光国王和亲啊，就跟他啊认亲。从此呢，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成为友好的邻邦啊。这都是印度当时的一个故事啊。那个梵师国王呢，为王女呢就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取名的时候呢，因为他的降生呢，平息了战争啊，战争不打了，所以举国都安宁了，所以就给他取名为安宁母，母亲的母，安宁啊，安宁母。那么以牛奶、酸奶、油饼等喂养长大。因梵师国王呢，这个不久呢，这个王妃啊又生下来另外一个男孩，他的相貌呢也是非常的庄严。他们呢就给这个男孩呢又取名为叫安宁，也同样用牛奶、酸奶、油饼喂养他。这个王子呢就犹如莲花一般的很快的长大啊。那么没想到呢，就是这个姐弟两个亲密无间了啊，亲密无间，好像一刹那都不愿意离开。那个安宁母呢已经长大了，这个时候呢，圣光国王准备将他迎娶回国，因为过去讲好嫁到啊他们国家去，就专门派人请求梵师国王 梵师国王说，啊，既然圣光国王已有此心意，那就选良辰吉日举行啊婚礼吧。按照选定好的日子，那么圣光国王亲自到了鹿野园去迎接安宁母。回到舍卫城之后，以本国的习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安宁弟弟因为找不到他的姐姐了，突然之间姐姐嫁出去了嘛，就问父母说，姐姐哪去啦？那梵师国王说，啊，姐姐去了圣光国王那里了。不要啊，我也要去啊。那弟弟就闹，父母告诉他，哎，你姐姐已经成家了，她去是婚姻，你去干什么呢？你是我的王子，以后要继承王位，料理国政的，你是不能去的。虽再三劝阻，但是这个男孩子天天吵闹，非要到姐姐那里去。后来圣光国王就告诉梵师国王，让安宁来吧，我可以同等对待他姐弟两个的，就是我会对他姐姐和弟弟都一样的啊，在皇宫里边。凡是国王无奈，只好将他呢这个弟弟呢送到守卫城，跟他姐姐呢在一起团聚。圣光国王呢就教他一些骑马射箭呢等精通无碍各种的啊这个本事。可后来呢，没想到这个小男孩安宁呢变坏了，经常到妓院等100多个不如法的行为。这个时候呢，安宁母和圣光国王再三劝他这个兄弟，叫他不要这么做，但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万般无奈，他们只好派人告诉梵师国王安宁的种种不良行为。梵师国王呢，3番5次的就叫这个儿子啊，就叫他回来，告诉他，你不要如此肆意放纵自己，你身为王子，以后要继王位料理国政的。但安宁既不愿意回宫，也不听父王的教诲，仍然一意孤行。后来梵师国王只好宣布与他脱离父子关系，而圣光国王也因为他行为极不如法，就把他赶出皇宫，身无依处，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去了。他就在市井混生活，实际上就是到处流浪。有一天他回到皇宫，要进宫想看看他的姐姐，但无论怎样，卫士就是不让他进宫。他升起了大嗔恨心，一言不语地向宫内看，看见姐姐正和圣光国王在凉台上弹奏琵琶。这时候安宁顿起杀心，他拿起弓箭，张弓就向圣光国王射了一箭，但是因为太远了，他只是射断了琴弦，琵琶落在地上，国王惊慌失措地转身逃跑了。圣光国王愤怒以及心想，这个安宁居然要杀我，我真该马上把他杀了。但他毕竟是梵师国王的王子啊，杀掉他恐梵师国王不悦。他想了一想，应该在法庭上判案定罪，给他处以死刑。圣光国有一个规定，小辩论，就是他们国内有辩论会啊，其实就是一种召集大家开会啊，吹2个海螺极重，所以过去的国家很小的啦，一个邦一个邦，现在讲起来一个邦。大辩论呢，不但要吹海螺，还要击大鼓，啊，大鼓，咚咚咚，啊， 当时呢，国王就命手下的人吹海螺、击大鼓，集中舍卫城的大臣和所有的官员，都要把安宁带来与国王辩论，实际上就是判刑之前，像现在讲起有个答辩啊。很多的老百姓都来了，安宁呢最后输了，因为他犯了100多条法律，按照当时本国的规矩，给他的脖子上戴了一种花环，只要这种花环戴在脖子上，就表示已经被判极刑，就是要死刑，再交给刽子手，让凶手们呢带着去游街。这时候呢，安宁才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如法生起极大的后悔心，他独自哀嚎，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来救救我呀救救我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要死了，很痛苦。释迦如来具足无量功德和大悲心，时时刻刻关照着一切众生的苦乐因缘。那佛陀很好玩的，佛陀经常，你看佛陀坐在那里打坐，实际上他就是因为佛陀可以观世界嘛，经常看见有各种各样事情的发生，他能够看到苦乐因缘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佛陀对众生的悲心是刹那间都不会离开的。所以大家学佛的人要知道，你只要求佛、求菩萨、求我们观世音菩萨、求我们伟大的佛陀、求所有的菩萨，菩萨的大慈悲心是刹那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啦。所以大家要学会求菩萨了。世尊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呢，当时呢就观知调化安宁的机缘已经成熟了，就跟他的弟子们说，来弟子们，我们着衣钵去城中化缘吧。佛陀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他就叫大家弟子跟着他一起去化缘。那么佛陀呢正在往前面走，正在游街过来的安宁很远就看见了佛陀，一看见佛陀他升起了极大的欢喜心所以我们看见法师要升起欢喜心因为有法师的地方就像看见师父一样，有师父来的地方会有喜事，会有好的正能量来的，特别开心。然后呢立即上前恭敬顶礼祈求世尊，他就跪在那里说慈悲的佛陀呀，能否再给我一次生命请您救救我吧，我也是一时糊涂。世尊非常慈悲，他就对那些刽子手们说，你们不要杀他，放了他吧。佛陀就说这个话，佛陀很慈悲那些凶手们呢为难地对世尊说，请佛陀您想一想，我们都没有两个头，如果有两个头我们可以放他，现在我们放了他了，我们的头就没了。世尊就告诉凶手们，好，我去见国王，在我没有见到国王前，请你们不要杀害他。好，那我们等你。世尊找到了圣光国王说，大国王，请你放了那个罪犯吧，不要杀他了。具信心的圣光国王，因为当时的国王都对佛陀特别的尊敬，他们就说，世尊他犯了很多罪理应处死但是如果您能赦受他，他也愿意出家，那我们就放了他。世尊答应国王说，好，那我就赦受他因为过去在印度古国 这个对佛对佛法的尊敬那是非常非常啊那大的。只要出家了，所以过去说出家可以免死罪嘛，就这个道理。因为出家了你就不在人间生活了啊，是这样。之后呢，世尊呢啊就将他带回经堂替他剃度啊，并啊这个受戒传法啊。没想到呢，安宁呢自己也是非常的精进修持，因为缘分到了，而且很快呢灭尽了三界轮回的烦恼。这里面有个灭尽了三界轮回的烦恼，就是说想通想明白了，他只要做十善业，永不再做恶事，他就免除三界轮回啊。这个时候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位。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比丘啊，佛陀边上的比丘啊，他的弟子啊就问了，世尊，安宁太子做了种种不如法的行为，临行时是世尊你救了他，度他出家，并使他证得了罗汉果，请为吾等宣说前后因缘吧。啊，是啊，佛陀啊，说说前后因缘吧。世尊就告诉诸比丘说，啊，诸位比丘，不但今世我救了他，度他出家获证啊罗汉果位，而且前世我也曾经救过他，使他得到了四禅五通啊。哦，佛陀，你赶快告诉我们，在很早以前，印度鹿野原有位昌启国王，在他的国中有一个恶人，做了很多不如法的行为，后来准备把他处以极刑。凶手正准备杀他的时候，他心生恐惧，祈求呼喊救命。当时鹿野原附近有一位大仙人，具足五种神通，见到他非常可怜，很想救他。恶人见了大仙人就恭敬顶礼，祈求救命。啊，仙人啊，你救救我呀。仙人就让凶手把他放了，别杀他。那些凶手就是执法手就说了，大仙人啊，我们又没有两个头，现在我们不杀他，我们办不到啊。仙人想去跟国王商量，就叮嘱凶手说，在我没有找到昌启国王前，你们不要杀他。凶手们就答应了。仙人就找到国王求情，国王说，啊，如果不杀他，你就必须带他出家。仙人答应，就把这个恶人带到了森林当中，对他传授教言，他依教修行，得了四禅五通。啊，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做个解释，很多人前世有神通的，今世不一定有，大家听懂吗？你前世有神通，今世不一定有的啊啊！因为胎藏所蔽，就是隐蔽的蔽，胎藏，因为投胎了之后转世了嘛。像安宁前世，他虽然得了四禅五通，但是他今生被绑起来游街的时候，他就根本不可能显示出他前世的那个四禅五通啊。世尊告诉比丘们，比丘们，当时的仙人就是现证菩提的我啊，就佛陀当时就是大仙人，恶人即今安宁太子啊，昌启国王就是今天的圣光国王啊，以前是在他临行时我救了他，佛陀说他救了他，使他修得四禅五通，现在也是在他临行时 我救了他啊，佛陀救了他，使他证得了究竟涅槃的罗汉果位啊。那么很多的比丘就问了，请问世尊呢、啊、那他有何因缘安宁他今生转世到富贵的王亲国戚家里啊，圣相庄严了，佛令得度了，他又能出家获证罗汉果位了，佛陀您愿为演说前后因缘吧。哎，佛陀啊，告诉我们吧。世尊复告曰，此乃前世的愿力，在贤劫人寿20000岁，就是时间嘛，就是一个历史时间吧，人天导师如来正等觉迦摄佛出世的时候，有一位僧众的十世缘，一生为僧众做事辛勤劳作，临终时他发愿，我一生出家为僧众做事，虽然我没有得到什么功德和境界，愿以此善根将来在释迦佛出世的时候令佛欢喜，出家灭尽三界烦恼，获证阿罗汉的果位。这位执事员比丘就是现在的安宁王子，因其发愿力成熟故，今生在我教法下令我欢喜，出家灭尽三界烦恼，获证阿罗汉果。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每一个人对菩萨的缘分，都是有根有缘的。所以每一个人学佛不是今生的，都是自己多少世多少生的。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学佛修行，不要碰到修行路上一点点的烦恼挫折就这么执迷不悟啊！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在人间路不通的时候要学会拐弯，选择拐弯，有的时候修行修到不快的时候要学会要看淡它啊，不要这么重，过了就可以了，改了就好了。有的时候在人间你的感情渐渐的慢慢的淡的时候，远的时候，离你去的时候，你要学会选择随缘。有一些事情在人间多承担一点，挺一挺，可能就过去了。有些害你的人，你咬咬牙，可能慢慢的就忘记了。有一些苦，笑一笑，他就笑过了，笑了就过了，苦了就过了。所以修行人的一颗心，有时候伤一伤，你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坎坎坷坷的人生路，坦坦然然的随缘行。所以得意的时候，我们学佛人要学会看淡；失意的时候，我们学佛人要学会看开。千万不要过于的执着自己的某一个观点，而使自己在人间背上沉重的包袱和业障。所以我们经常说呢，个人业障自己背，所以不要去背上业障，学会勤修苦练，学佛缘呢、学习佛的缘分要勤修苦练啊，修成无上正等行。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通想明白，一世修成才是我们真正回天的愿望。